我们这一堂是基本信仰、基要信仰的关于这样一个课程啊。我不愿意讲一些理论，我想用圣经里面一个见证来说明这基本信仰的主要内容。我这样讲，后面的听得到听不到？因为这个声音太响，哗哗哗，这个声音太大。我想诸位如果带着圣经啊，好不好？诸位看《路加福音》书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个人得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面讲到一个得救的见证，从这个见证里面可以看出基本要道的信仰都在内了。《路加福音》书十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段的经文呢，说明一个人罪人悔改的见证。在这个见证里面呢，可以说把福音的或者说救恩的主要的这个要点都说出来了啊。这个救恩的要点啊，我们看一个救恩。那么救恩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救恩本身有个起点，有个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路加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这句话就是救恩的起点，或者说福音的起点啊。因为这个所谓救恩的起点或者福音的起点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或者说神来找人，这是福音的起点。神来找人啊，起点是福音找人，神来找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都是讲人得去找神，人想尽方法去找神啊，想尽方法行善呢，立功德了，修养了，修心养性了，然后去找到这位上帝。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相反，不是人去找神，神来找人。这基本，你看耶稣进了耶利哥，这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啊，从天上来到人间，来到人间，跑到一个耶利哥去找人了啊。而且他来找的人不是找个好人呢、是找个最坏的坏人。这问题就在这儿了，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差不多啊，不好不坏是吧，也不太好也不太坏啊，也没什么太坏，讲起来都差不多啊。可是主耶稣是来找罪人，一讲到罪啊，我就很难阿闷。这为什么罪人呢？今天这个见证都听见了啊，我们都不承认，大法官不承认，我们这不做大法官也不承认，也说我没有罪啊。但是这是主神呢、来到地上找罪人，寻找每一个罪人。他说我来不是找义人，是找罪人，因为我们对于罪的认识不懂。刚才七弟兄也讲了，我要说明一下，这个耶稣来找人呢，是找罪人。每一个人都有罪，世人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个亏缺神的荣耀怎么解释呢？照原文里，在希腊文里是这样的，我稍微分析啊。我们讲 sin 这个字哈、我们讲这个字啊，不等于 crime， 不等于这个，不等于这个罪。讲 sin 的时候跟着 crime 不一样， crime 是讲法律的罪， sin 这个字呢是内心的，内心道德的。这个字本身呢，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不同的字说明这个情形，一个叫做 para， 一个叫做，这两个字啊，就是希腊文，把它用英文把它翻译一下， 上面那个叫做 parabasis， 下面叫做 hamartia， 就是刚才七弟兄讲这个什么事呢？
这个就是居行出轨，居行出轨，这个就是实践。
上面那个东西啊，是车子越轨了，好像车子开太快，越轨越出去了。下面那个字呢 ，hamarti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践是不中骨啊，骨是目标，拉弓实践呢、啊，这个力量不够，拉拉拉射出去射不到那个红星，不够。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如果用中国人懂的话来讲呢，
这个就是过分的过啊，这个就是不及，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啊，过于不及啊，过于不及。
上面那个是过，过分了，
这就是过，这就是不及啊。
那么车子越轨了是过头了，实践实不到目标是不及了，那么过于不及啊就叫做罪啊。而这个过于不及呢，如果我们用我们中国人讲法呢，就是反中庸，就是反中庸之道，反中庸，
我们讲中就是 moderation，
anti-moderation， 反中庸之道就是罪。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讲很合适，因为我们都有中庸的观念。什么叫中庸呢？没有过，没有不及，过犹不及啊，都不中庸。中庸是恰到好处，也不过头，也没有不够。什么事情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这就是没有罪了。假如你不能做到恰到好处呢？说话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做事做的又过偏左偏右，这都叫罪。所以罪不是等到杀人放火才叫罪，杀人放火当然是罪了。但是你就是不杀人，你恨人是恨，就是杀人。恨是心中的一种态度，没有做出来，恨已经杀人了。你说你放火，我们都没有放火了。可是圣经说舌头是火，假如说话随便说话，说不负责任的话，批评人家了，攻击论断了，毁谤了，说闲话了，说话加油加酱了，说一些什么、这个污秽肮脏的话了，美国讲 dirty， 这 dirty word， 这种 Nixon 说脏话啊，像这类东西啊，圣经说起来这种都是一种属于罪的范围了。那么就是放火了。你假如说的话语啊不合实际，那么在神看见呢，就是舌头在放火，舌头跟火一样，那么说话就放火了，恨人就杀人了。那么请问，如果这个标准我们接受的话，从早上到现在我们杀了多少人了？我们放了多少火了？天天在杀人放火，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因此这个标准呢，是过于不及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啊，就是叫做罪，叫罪了。那么这个原则不是我们自己定，是圣经的原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句话的是 Greek 希腊文，就是你们死在 parabasis 和 hamartia 之中，过犯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过犯就是上面这个字，那个罪恶就是下面那个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换句话说，你们死在过于不及之中，就是过于不及之中啊。我想这样解释啊还不够，还要说明一下，所谓过什么意思呢？所谓不及什么呢？知道恶不能惧，知恶不惧。所谓不及呢，是知善不行，这就是不及。我知道善，我不能去行，就是不及。我知道恶，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惧，这叫做过啊。所以过与不及是关乎善恶的问题啊，善恶的问题，一个知恶不惧，一个知善不行，就是过于不及了。过于不及就是反中庸，反中庸就是罪，就是罪。所以我们讲，你如果能够说你从来没有反中庸，你所做的事儿都是恰到好处，从来都没有做过分，那你是无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这句话，因为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有过于不及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罪。圣经的标准如此。那么耶稣进了耶利哥，这是讲到救恩的起点。假如耶稣不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找神的，他来了，来找我们，我们才被他找到了。所以这是我们得救是在被动的地位上，他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他，他来寻找，不是我们找他。所以这是救恩的起点，耶稣进了耶利哥。那么这个耶利哥是什么地方呢？在1967年，我到欧洲去布道，经过圣地，就是今天你们看那个，我没有来参加，听说你们看幻灯啊 ，Holy Land 那个圣地的这个照。1967年我到那里，我在五月间去，6月份就打起来，六日战争，我就差一点点，就被他困在里面。 我那班飞机飞走不就打起来，他们就打起来了。我到了英国的时候，哎呦，报纸讲他打仗打起来了，我刚飞走他就打仗，那真是奇妙。那次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一点都闻不见有种战争的味道。我是在约旦这边，他那边是以色列，我们跟约旦撒这约旦有邦交了，有了这个护照上盖约旦的这个签证，就不能到那边去，就不能到以色列，他们是死对头啊。但是我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就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那边，在以色列那边看不到。可是我到耶利哥，刚才你们有看到耶利哥那个照片没有？耶利哥是在地底下，考古学家用手就挖出来的。耶利哥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都市，在海拔以下1200尺，对不对？海拔以下1200尺最低的，是那个地方，耶利哥那个地方啊。我去看，站在上面看下去，哦，那是还没有完全挖出来一个古籍啊，是2000年前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在死海，死海的西北方，死海的西北角，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都市。那你看那个福音的奇妙吗？耶稣是从最高的地方至高之处来到最低的人间，跑到一个全世界最低的都市去找一个最坏的坏蛋，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福音。从最高到最低找个最坏的坏人，这叫做福音。福音者什么？好消息啊， good news， 好消息。有一年我在日本看到日本那个 Japan Times， 日本的时报，那英文的时报，因为我不懂日文了，这个看看他们英文时报了，那个有一个 motto 很有意思，他说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 很有意思， all the news， 所有我的这新闻 without fear or favor， 也没有怕，也没有什么向人家讨好。我的新闻，他的新闻记者这个风格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 我也不怕人，我也不讨好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是也是基督徒的一个风格。他是新闻记者的风格，他说 all the news， 我这所有本报所有的新闻都是这个态度。我觉得这句话 motto 很有意思。那么我就想到啊，这个所谓耶利哥这个地方啊，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地方，从最高到最低，去找一个最坏的坏人。这叫做福音，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一个人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的好行为去得救，他乃是白白的从上帝接受一个恩典，这是好消息了。所以我讲福音的起点呢，就是神来找人。那么找人，找这个什么人呢？叫做撒该。撒该这个字啊，如果翻成中文呢，这个是希腊文的名字，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正清洁，公正清洁，这是就撒该的意思。公正清洁，又公正又清洁，这叫做撒该。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怎么样呢？既不公正又不清洁，他是个贪污舞弊的人，是个税吏，专门贪污舞弊的。怎么晓得呢？因为他悔改以后，他说：“我要讹诈了谁，还他四倍，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他所赚来的钱都是不义之财。这个人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贪污舞弊的一个坏人呐、啊，可是这个人呢，名字虽然是这么漂亮啊，但他的行为啊和他的名字、啊、正好相反，这个说明是名实不符的人。请问你我身上有没有都有一点撒该的味道？就是说我们假如实际跟口里说的啊，跟心里所想的、手中做的不一样，那就是撒该的意思。我不晓得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寇世远，我这个名字。当初我的父亲给我起名的，这个叫做世远。我想，我就猜想，因为我3岁爸爸就死掉了，又没有办法问他什么意思了。我想那个意思，他不信主吗？他不认，我们从前都不认识主。他替我起这个名世远，世界远，这个世远，一定是种祝福的意思，表示长寿啊，表示长寿。世远吗？你在世界很远很长吧，表示长寿的意思，世远。可是呢，有一天呢，我去一个领家庭聚会。那个老太太是很属灵的一个子老姊妹，真是很属灵，多年的主内子老姊妹。我第一次见她，拿个名片给她，在台湾，还看我的名字。哎呀，那弟兄，你这个名字太好了，我怎么好啊？很属灵，我怎么属灵啊？因为你的名字远离世界，远离世界。你看这个讲得很奇妙。我父亲他不信主，就叫长命百岁，叫做世远。他一属灵，看远离世界。哎呦，我给他讲了远离世界，我真是难为情，脸都发烧了。我们今天真正属灵到远离世界吗？我们活在世界啊，多少还爱世界了，还喜爱世界了，还羡慕世界了，还在世界里钻了。 那就跟我的名字不相合了。假如我这个人真正能够完全摆脱世界，不受世界一点的沾染污秽，完全圣洁，完全爱主忠心，一点不被世界吸引，那我才配叫的世远。说实在话，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的名字跟实际都有点出入的，都有点出入的了啊。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多少就是撒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救的罪人呢，不是单单救那个2000年前那个罪人呢，就是救今天世界的人。因为世界人多少都有点撒该的味道，有点像他，所以也就应当接受撒该所接受的主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这个起点呢，是神来找人。那么第二个呢，是叫做福音这个据点在哪里？据点啊，有了起点有据点，这个据点在哪里呢？人有需要，这个据点是人有需要。神来找人呢，假如人不要他也没用啊，人得有需要，这个福音就有据点，这个救恩就有据点。救恩的据点建立在人的需要上。你听到刚才那个七弟兄见证，那个大法官他开始不要的，你来讲什么的讨厌，哎，圣灵感动给他制造一个需要感，需要感，这个需要感非常重要。假如你我今天没有信主，听到听完了，哎，道是很好啊，哎，蛮有意思的，听也很好听啊，笑话也很好笑啊，听听完笑笑完完了，他没有需要感，他没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去信，去接受这个主，那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他有需要感，他怎么需要感呢？第三节说他要看看耶稣，要，这个要是他的决定，他要去看看，这个需要感已经产生了，需要感产生了，福音才有据点，不然没有据点进不去，打不进去。有药，那么现在来思想这个药是很奇妙的。这个人呢，撒该啊，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有钱有势有地位有享受，什么都有，但是他，我相信他没有平安。假如他有平安的话，他不必来找耶稣了。耶稣在世上是个木匠，做木匠的一个穷木匠，人家看他是个木匠有什么好稀奇的？这个有钱势的有财主人，他跑去找个木匠干什么？他一定听见过耶稣行过神迹奇事，或者听过他讲道，或者他没有听过他，这没有听过他，没有见过他的人听过他的名声，所以现在他要来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要来看看。这个药啊，是在这个需要的感觉啊，也是神的恩典。神要不给人叫需要的感觉，人就是不会需要。你道讲的再好听，他也是不要，有个需要感来了，不一定道讲的怎么好，他只要有需要感，圣灵做工，他就会听，他就会需要。所以这个需要感是非常迫切啊，这是第二啊，人有个需要在这儿。那么有了需要之后，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那么结果他看到没有呢？开始是没有看见，两个原因使他看不见。第一个原因，人太多了，人把他包围起来了。第二个原因，他身量太矮了，他个子太矮，是个矮个子，矮个子他就想看耶稣看不见嘛，人家站着很高的围，他这个矮子就想挤也挤不进来，看不见。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要信耶稣啊，也不能信，看不见。那有两个原因，就是当年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人太多了，人多有什么不好啊？我们只有300多人聚会，我敢说大概2/3以上都是基督徒，200以上是不是？不会，还超过我还不止不看。那么请问，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对于不信主人有什么帮助没有？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拦阻呢？绊倒他的地方有没有呢？可能我们帮助他的太少，绊倒他的太多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好榜样，走出来人不，人家不让人，不让人家羡慕你，你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啊，我这个不信的跟你差不多嘛，没有什么两样嘛。啊，有个姊妹信主了，哎呀，信主的时候啊，哎呀，一天到晚就劝他先生信，他先生就是不信。后来一天他吵啊吵啊，又他信不信，不信的时候，先生就说：“我信的干什么呢？”哎，信耶稣有永生啊，上天堂。他说：“我不管什么将来天堂不天堂，我就看你，啊，你信了我不信。比方说我不信啊，去打麻将，啊，你信不打，但是你不打麻将，你要看电影，呵呵，看看电影。我打麻将，你看电影，不差不多吗？啊，有的时候啊，你说我你信跟我不信不同。比方说，我你叫我去信我不信，但是我还没给你发脾气。可是你叫我信我不去，你还跟我吵架，你还跟我发脾气，那证明你的脾气比我还坏。”那你这个信的比我还不如我不信很多。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啊，想尽方法劝他信，他就把那个福音单张拿一张啊，就给放在 他先生的玻璃板底下，他办公那个书房里面一个玻璃板呢，他把这个福音单张给放在底下。这个先生有点那天回来心里不高兴啊，一看见这个单子讨厌，就把玻璃板拿去，单张拿一丢给丢了。太太说：“你为什么丢他？啊，我给你劝你好好看。”他说：“我不要看。”他的太太先生生气了：“不要看，不要看怎么样？”他说：“你不要给我啊，我要把这个福音单张给丢到地狱去，丢到地狱去。”啊，为什么掉地？我不要看他。这个太太一听呢，怎么说？哦，你不要看他丢地狱去啊？那不成啊？怎么不成啊？因为丢到地狱去啊，你将来还看得到，你还要到下地狱去看他。那除非丢到天堂去，你看不见。他说，这一说完了，这先生把整个救恩的门关了，从此他也不要想进去，不去进去了。这太太这么一讲，就把救恩门关了吗？那你说丢到地狱去，丢不行，你还看得见，你将来下地狱还要看，所以得丢到天堂去才看不见。哇，这种冷嘲热讽一说啊，就完了，整个救恩的门。所以我们常常啊会绊倒别人，好多亲戚朋友都因为我们的缘故不信，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很多我们得承认的，像我们拉都拉不动，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忍耐，没有爱心，也不够谦卑，也不够忠心于主啊，也生活上也没有信心爱心，所以人家不看了。人虽然多啊，却没有帮助别人得救，这是人多。另外一个原因呢，他自己身量太矮了。这个身量太矮表什么？就是刚才过犹不及啊，他够不上，他够不上神的标准啊，身量太矮。然后我们手举起来，有时候太高调，你达不到上面，够不上那个标准，这个是表示身量矮。他自己怎么做都做不上完全的标准，不能达到完全的标准，因此他在神面前呢，他始终是个矮子，够不上。那么这两种原因使他不能够看见，那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想一个方法，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这个爬桑树就什么意思呢？爬桑树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要立定心志为善，做善人，天天行善事，一层层往上爬，爬高高的，从上面看下来，这叫做爬桑树。爬桑树主要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要想人要用所谓力争上游啊，我们力争上游，然后我们要立止于至善的，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之道就是止于至善的，啊，这个大学之道啊是止于至善的。有一年台湾，你记得台湾这个考大学联考的时候，来修一个大学之道，你记得这？也许你们参加那一届没有？题目叫大学之道，底下说大学之道在罗斯福路。台大在罗斯福路，大学之道在罗斯福路。那他不晓得还知道说什么，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最后讲止于至善，达到至善的境界。所以这一点讲，这个爬桑树啊，就相当于这样，天天往上爬，往上爬，努力往上爬。那么这种方法呢，是人的方法。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耶稣经过那里了，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快下来啊，就是福音的重点来了。这个重点来了，这个重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听主神话，人信，人能够信主的话，主的话人相信，人能够相信主的话最要紧，这就是得救的一个重点。不在乎你的行为，不在乎你的道德，不在乎你的学问，不在乎你对圣经懂多少，乃在乎你到底接受不接受主自己，信不信他的话。很多人把圣经当学问来研究啊，研究来研究去，这叫不信。还有人写很多圣经研究什么，有些神学博士他不信主，你相信不相信？很信，博士不信主，他把圣经当作学问来研究，写很多论文，他结果自己没有得救，他不信。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乎你懂得多少，在乎你对神的话到底是否无条件的相信，不打折扣的接受。这个地方他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快下来”啊，是什么意思呢？从桑树上爬下来，就说你要放弃你的那种好像要行善呢、啊，要搞道德了，要提高你这个怎么样道德标准的行为这套的想法做法，这叫做下来，就是你不要再往上爬了，你给我下来。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快上来，快上来叫你上来，唯有基督教说叫你快下来，这是最大的区别。什么叫做快上来呢？天天努力行善，做好人做好事，往上爬，往上爬就上来。我们说下来，下来不是下到地狱去，下来呢是站在自己的地位上。有一首英文诗歌，我们也中也翻过了，就是有一首诗歌 Just as I am， 有没有？ 好像是翻着怎么翻，中文怎么翻，好像我罪极重啊，好像是正向，我就是我的，我罪极重那首诗歌，来到主前，照我本相来到主前那个意思啊 ，just as I am， 是照着我的本相来到主前那首诗歌。我们在布道会 ，Billy Graham 布道会总是唱那个诗歌，呼召的时候，照我本相，那个就是这个意思，照着你的本相，不要爬高，不要爬桑树，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说我不能行善，好，承认不能行善。你说我会犯罪，承认我会犯罪，我是过于不及，就是过于不及。你不要去勉强伪装。不要去修饰，勉强做怎么样改装，乃是照着本相来到主面前呢、啊，接受主的话啊。所以他一快下来，这是人信主的话，他马上下来。下来之后怎么样？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住在他家里。”这句话是恩言呢、啊。结果他的反应啊，就急忙下来，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这个急忙下来真很不容易，从桑树上马上跳下来了。今天我们传福音传完了，有没有急忙举手绝志的？太少了，就是催了半天，哎呀，一个手举起来，千斤重担举都举不起来，哎呀，好不容易举起来了。有一年我在台北，在一个女子中学布道会，那个学校常常去布道。有一次去布道的时候，布道圣灵很动工，他有七八百人呢，有好多只手举起来，最后说举手就举手，但是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他那个举手才绝了。那个小这样举法，举到这儿，就这么举。哎，我说这位同学，你到底要不要信耶稣啊？你要信就把手举起来啊，不信就放下来。你怎么举到这儿，什么意思啊？那个学生很妙，哎，牧师啊，他跟我讲，我这个手啊，只能举在这儿。我以为他残废了，手举不起来了。他说我的手只能举到这儿。我说什么缘故呢？他说你刚才讲上帝爱世人呢、啊，爱到一个地步，连独生子都给了，独生子肯给人，我很感动。我这不能不要，我要他，我要信。但是啊，我老实说啊，他讲看看大家，大家都知道。我老实告诉你，我啊，每一个礼拜啊要看三场电影，至少三场电影。但是你们这些牧师说看信耶稣不能看电影，所以我很为难。电影不能不看呐、啊，但是耶稣也不能不信。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折中一下，只好一半儿、啊，举到这儿，只能举到这儿一半。我说谁告诉你说不能看电影？哎，很多很多牧师讲，我说我至少我没讲啊，他很厉害。那你是说可以看是不是？他就问我啊，那你是说可以看吗？我说啊，告诉你，信耶稣啊没有条件。圣经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并没有说信耶稣而且必须不看电影者才有永生。圣经没有这样讲吧？啊，而且那时也没有电影这个玩意儿。那怎么说这个话？信得救没有说信而放弃什么什么才得救啊，没有这样讲。那么他说你，他就很厉害这个人。他说那你说可以不可以？你要说信耶稣可以看电影，我就举起来，啊，说今天不能看，对不起，我就放下来。我就回头看他校长，他那个女校长坐在台上，我说看看他，女校长眼睁好大，哎呀，给我摇头就摇头说不要答应他，不要答应他。原来那个学校很规矩很严，什么都不可以。啊，穿裙子得过膝盖的什么啊？哦呦，什么的严的不得了，头发要剪什么，很多规矩。他就给我摇头，不行，我这个传道人啊，胆子特别大。我心里想，这个灵魂不能失掉啊，而且圣经讲啊，得救是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吗？我说好，好，我你要看就看好了吧。哎，他抓住了，好，你说的啊，啊，叫我寇牧师，你说的啊，就等大家，大家都听见了啊，都听见了、啊。他说了，好厉害啊，他说了可以看。我说信耶稣是无条件的。你先信再说，你信了再说。他说不行，你先答应我再说。真厉害，哎呀，我在台上给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他说，我说好吧，我答应你了，你要看就看好了。好，你说的，我是我说的，举手举起来。这一举完了，我说好了，现在你举手了啊，举手什么意思？接受，要耶稣了。我说这不能开玩笑的，啊，跟上帝不能开玩笑。你一举手他就进来了，他的灵就到你里面来了。我说现在你已经举手了，他说你已经答应我了，听一句，我是啊。你举手之后啊，你不要再问我了，说要不要看电影，因为耶稣会答应你。你说你要去看电影，说主啊，我跟你一道去看电影好不好？啊，我买票你买票啊。我说你去问，你问问主啊。主说好，一道去你就一道去嘛。哎呀，他说，哎呀，他手先举起来要拉，又不好意思拿下来，脸上有点上当的感觉，他没有办法了，就举了。哎呦，他看着我，我说是啊，你去问耶稣，不要问我了。哎呦，大家笑，他就好。哦，后来祷告完了就散会了，就走了。过了三个月，大概不到两个多月，我又到那个学校去布道。 这次我就问他校长，我说，哎，上次那个同学我记得名字怎么样，有没有改变？哎呦，他说感谢赞美主，真是改变了。怎么改变？他说现在从前在班上话最多，话最多，动不动跟老师抬杠啊，现在啊不说话了，安静了。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哎，学业也进步了，也不错了，是改变了，是感谢主，是改变了。我说好，你把他叫来，我跟他谈话。来了，哎呀，看到我高兴啊，哎呀，可不是叫我高兴。后来我说你现在，哎，一个礼拜看几场电影啊？哎，他说我没有看啊。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呢？那奇怪了，我不看你要我看干什么？真奇妙，这是真正啊，他摸着主了，得着主了，他就不需要再找寻世界的刺激，没有需要去找寻世界的娱乐，他里面满足了。诸位你了解，我不是说你不能看电影，我还实在话，你要看就看好了，这实在你也不能满足我，叫你不要看，勉强不要看是律法，律法没有用的，他里面还有需要就去看，看到不平安了，看到不能再看了，看到里面实在控告了，那你就不要看，这很自然。基督徒没有什么条件啊，乃是说你自己做到里面的带领，如果心灵里面圣灵给你带领，很平安就做，不平安就不要做，很简单。这个是证明说他真正是摸着主了，他已经享受到主的恩典，他里面尝到天恩的滋味，他就放弃世界如粪土一样的没有味道了啊。所以这就是信耶稣是没有条件的，你信了之后里面满足了，自然就看万事如粪土了，你已经有了。如果你里面没有主挂名的教友，你还会找寻世界的快乐，最终之乐，还要去找寻世界的刺激，还要享受那些最终之乐，那一定的嘛，它里面没有东西嘛。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看见，这点很重要。所以说这个这上面三个点，一个起点、据点、重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终点了，就是这个救恩的终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终点呢就是什么呢？就这里面讲到一句话，你看看这个终点就在这儿哈。他说主耶稣讲，今天救恩呢就到了这个家，那是在第九节，也就是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救恩，人得到救恩了，人实在得到救恩了，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终点了，得到他了。怎么得到他呢？因为耶稣进到这个家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一个接待主的人就是信了主，得着主的生命，接受主到他心中来做主做王，他得救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叫做实实在在摸着救恩了。所以救恩方面是要点是四个，一个起点神来找人，一个据点人有需要，一个重点人相信主的话，然后这一个终点呢人得到救恩了。等到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呢，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有一个人没有得救，天上神都不能满足，心都不能满足。所以我们明天有敬礼啊，听说有十几位要报名，真是感谢主。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让神天父心的满足的方法，让人得救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图画本身呢，就是从这四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四点。那么再来一点我还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在这幅救恩图画里面最后说什么，第十节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就是来找人，天天找什么人呢？找失丧的人。怎么会失丧呢？好端端一个人怎么丢掉了？丢掉了。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好像一个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儿去。难道诸位就是受了高等教育，拿到最好的最高的学位，找到一个理想的职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再往下怎么办呢？生儿育女，长大完了就怎么样呢？你如果一直往下想下去，你真是会迷失了。你不晓得人生的目的到底何在，你也不晓得你到底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就这么赚钱，然后成家立业，然后就找赚积攒的钱去度假就完了吗？就这些完了吗？到底人生何在，目的何在呢？我记得那个 Daniel Webster 那个韦氏大词典，从前我们用韦氏字典，我不会看那个美国音标的，我说用那个 Webster 那种韦氏字典，他这个韦氏大词典里面替上帝下个定义，他说上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就叫做上帝。什么是上帝？上帝是人在世界里面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找来找去，钱财、地位、学问、事业、爱情、儿孙、长寿，种种种种都尝过了没味儿，最后找到上帝了， 找到了满足，最后的满足。上帝是人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他又下了定义，什么是人生最崇高的思想呢？他说一个人呢，站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这个就是人生最崇高的思想。人站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有个责任感啊，这个责任感 sense of duty， 这个责任感来的时候就是人一个最崇高的思想。我们有很多崇高的思想，不是单单自私自利，有时候替家庭、替社会、替国家、替民族、替人类，很多思想很崇高。他最崇高的思想对上帝有责任感，我们在上面接受他一个责任，他一个托付，我们就传福音、大使命了啊，去救灵魂呢，用爱心待人呢，这都是责任感，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国外这个地方，大家都受高等教育，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可以说都实在都是，我实在看见这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安排。就北美洲两三百个查经班，史无前例，从来找不到，教会历史上看不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的，两三百个查经班，造就这里具备多少，储备多少人才，就什么用？刚才七弟兄讲，有人挑战将来大陆门一开，谁去传福音啊？就是诸位啊，就是诸位啊。我从台湾来，我实在晓得台湾的教会，我今天坦白跟诸位讲，台湾一般传道人素质太差太差，我也是传道人，台湾传道人太差，不能够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我说实在话，有些人英文都不懂，不是说懂了英文就高多少，因为属灵的书多半是西方的，你如果连英文都不会看，你怎么从哪里得到帮助呢？中文翻译的太少了，多少传道人，我在台湾好几个神学院教过书，教完了书，有人说请我介绍几个神学生去到他教会去，我都没有胆量替他写介绍信，我觉得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今天听到的水准越来越高，你稍微有一点点错人就挑你毛病，那真是这样。所以要有高等教育，实在我不是说属世的这个知识要重要，好像属灵的事儿不在乎属世学问，不然你真正越有对世界越有认识越有了解，那么你才能够接受这个挑战。很多人今天新的听到一个传道人，哎，看他不行啊，就连听都不听他讲道，不错，我们是靠圣灵啊，不是靠高言大志，都对啊。但有些人开口就错，说出话来有些白字念出来，你叫人听着怎么受得了？所以说将来啊，你晓得今天大陆上吗，许多人这个门开放了，我是这样，从逃出来了很多义士，到台湾到香港，我跟他们谈话了，我发现他们头脑都很厉害，有逻辑的训练，开口都会讲话，话都讲得很漂亮，条头头是道啊，很多我们都讲不过他了，他们训练的口才都好得很，头脑都会思想的，不是说那么笨笨的，我告诉你都是行的。那么今天将来我们向他传福音怎么传呢？恐怕不一定在台上传，就是诸位你有一技之长，他需要你帮助，你就带着这个一技之长进去，然后用你的生活做见证，用你的行为感动他，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不是死的。但是你要对圣经有了解，你对圣经的真理如果不够了解，你拿什么去讲呢？你就借着跟他接触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那是不就是所谓不卑不吭啊，也是不偏左不偏右啊，没有过于不及的，那样去讲才会感动他。你看看十亿的人口，十亿啊，你看今天我们有多少传道人呢？你看我华富会，我是台湾区的主席，我晓得台湾里面传道人一共加起来多少人呢？很有限的，不要讲传道人，整个信主人数多少呢？35万，台湾是1700万人口，政府告诉我就35万基督徒啊，这所谓都包括在内，什么异端也都在内，我想啊，反正都在啊，那些挂名教友也都在内，反正就算35万，1700万，那个百分比多少？ 2%， 就2%，100人就两个人是基督徒，你看可怜不可怜这个数目？那种情况基督徒才这么多，假如把35万就都变成传道人，还不够适应今天10亿人、10万灵魂的需要，那你就怎么办呢？只有今天在这两三百个查经班，上帝的准备储备。所以我觉得诸位来自各查经班的实在是重要，太重要，你们需要在圣经上多下功夫，实在也能够传福音，能够去带领人，就是把基本要道告诉他，而把中国这个道统里面所强调那个错误，他道德的错误把它纠正，但是不要得罪他。很多人在台湾每年的孔子诞辰呢，我就讲一篇道，讲一篇道结果都是得罪人，他们说你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好像孔夫子都骂，我说我没有骂，我怎么骂他了？我把孔子放在应当放的地位上啊。有一次我写个道，我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 我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呢，一定会来参加我的墓道班呢。他朝闻道夕死可以吧，早上天道晚上死都甘愿嘛，然后他会来参加墓道班的啊。哎，他们说你这个侮辱先贤呢，我说我没有侮辱他嘛。孔子也讲效法天嘛，他在效法天嘛，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他就在去效法天呢。他说他一天病了，他的门徒子路说你祷告没有，秋之祷久矣，我老早祷告了，但底下说祸罪于天无所导演，我得罪天了不能祷告。你看他有罪的感觉，他也认识罪，他有罪不能祷告，这实在是非常属灵的话，很属灵，有罪不能祷告嘛，他都知道嘛。所以今天问题在这儿，我们真是要看见这个真理啊。我们今天要把中国的道统，我有一句话，我要把中国的，要想使中国福音化，先要叫福音中国化，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话？你要想中国福音化，整个中国福音化了，先要使福音中国化。你如果不把中国福音中国化，人家听见是洋教，洋教都是外国味儿，让人家知道这是中国人也需要的，而且不是从外国抄袭来的，这本身是上帝赐给全人类的，因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用他本地的他本色神学的观点去了解他，这样一来耶稣基督就被全人类所需要所接受了，而不是说西方的一个什么教主，乃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这个，要把这个福音啊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面，在它里面去生根，才能够开花结果，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诸位也要有中国文化的传统，所以像中文传要有中国文化的传统。还有一样，现在这个我在 Berkeley， 我在那个 Burlington， 在美国西岸旧金山附近开一个教会，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 ABC 就从来不听不懂中国话的啊，只能够讲英文的，生在这儿不能怪他们。我就是每天早上给他们查真言，而且用中国的一般这个 proverb， 就是中国的格言呢，来说明那个真言啊，用英文中文给他解释，带领他们，给他们一点中国文化的一种灌输啊。我觉得很需要。再过20年呢，恐怕就没有华人的教会了，都变成讲英文的了。再过20年的教会，你看还有华人教会吗？很多我们这一代，这个再多讲3年4年又都走掉了。我们这代走了，剩下都是讲英文的了，还有什么华人教会呢？没有了。所以要想这个真中国教会还能够在美洲能够扎根的话，就必须要强调中国文化，很重要。身为中国人而不懂中国文化是羞耻。我们不管怎么样入美国籍，他看你这个，你又不能做香蕉了，有什么办法？你怎么弄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啊。所以原谅我在这提到这些话的意思，就说我们学习基本要道以后呢，要把中国的那套文化东西把它注入，好像打注射一样，注在神这个福音里面去，让这个福音能够中国化，然后使中国就福音化，福音先中国化，然后中国才福音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想讲这个撒该这个得救的故事里面呢，也可以从里面看出救恩的一个要点，救恩的各种特色啊。我们明天还有一场，我想明天呢，我除了在讲另外一个见证说明这个救恩真理之外啊，要想留一点时间，那么大家可以发问题谈论，因为今天到6点要吃晚饭了，所以恐怕大家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预备这段时间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求你的旨意，也借着撒该的见证认识救恩的真理。我们中间有许多基督徒弟兄姊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真实能够像你一样完全的生活，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帮助别人来相信，能够带领更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来悔改。我们以往的亏欠太多，求你赦免，今后的年日也不多，但是主，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都能够真正为你而活，为你而做。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主啊，你开他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真理的奇妙，也让他知道实在人在世上都是虚空无疑，除非接受耶稣才有真正的满足。我们仰望你带领他们，你如何爱我们也照样爱他们，你当年如何救了我们，今天也照样救他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施恩，愿主赐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